听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万花读书会。今天我们来读由中华书局出版的《世说新语通识》。相信很多人都听说过《世说新语》，这是一本研究大咖的大家小书，通魏晋文化，实名是风流。今天就让我们跟着同济大学中文系教授、博士生导师刘强教授读通《世说新语》。鲁迅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的演讲中，虽然没有对魏晋风度进行具体阐释，但他提出的魏晋文章的特点和名士们服药饮酒的风气，确实反映了魏晋时期的文化特征。《世说新语》作为研究魏晋文化的宝库，其内容涵盖了名士们的言行、思想、趣味等多个方面，是研究魏晋风度不可或缺的资料。《世说新语》中的魏晋风度不仅仅体现在名士们的清谈、文学创作、服药饮酒等行为上，更体现在他们对人生、自然、社会的独特理解和态度上。魏晋诗人追求个性的解放，强调自然与人文的和谐，这种精神风貌在《世说新语》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。那么究竟什么是魏晋风度呢？魏晋风度作为一个独特的历史文化现象，确实反映了一个时代的思想解放和个性追求。在魏晋时期，社会动荡不安，世人们寻求心灵的慰藉和精神的自由，这种追求在他们的言行举止、生活方式乃至审美情趣中得到了体现。魏晋风度强调的自然、自我和自由理念，是对传统儒家名教的一种反叛和超越。这种风度在历史上独树一帜，对后世的文化和思想产生了深远的影响。在这一时期，玄学清谈成为风尚，世人们通过探讨宇宙人生的哲理，追求精神的超脱和个性的解放。此外，诸如容止、服药、饮酒、任诞、品鉴、雅量、隐逸、艺术、太耻、潮戏等的风气，也是魏晋风度的重要体现。在魏晋时期，容止即容仪举止，成为衡量一个人格调与风度的重要标准。这一时期的世人不仅重视内在的德行，也重视外在的仪表和气质。这种对美的追求，反映了魏晋诗人对个性解放和审美自由的追求。魏晋时期，随着人物品藻逐渐由重德性向重才性发展，人物天生的禀赋，如容貌、音声、风神、气度、才情等，更受重视。这种对容止的要求更偏重在容上，即更注重外在的仪表和气质，这与悦名教而任自然的玄学思潮相合，反映了魏晋诗人对自然、自我、自由的追求。魏晋时期对男性美的欣赏甚至超过了女性美，这一点从《世说新语》的《容止》一门中可以看出。古代女子有所谓的四德，即德、言、容、宫。妇容是不可或缺的，但《容止》门中的39条故事却没有一条与女性有关。这反映了魏晋时期对男性美的独特追求和审美观念。比如有这样一个故事，魏王曹操即将会见匈奴使者，他因自认形貌平凡， 难以代表雄远之国，便派遣崔琰代为接待，而他自己则亲自站在床头，手持刀子等待接待的结果。会谈结束后，曹操派遣间谍询问匈奴使者对魏王的印象。匈奴使者回答说，魏王的气度和风范非常出众，但是坐他边上握刀的那个人才是真英雄啊。曹操听闻此事后，追杀了这位使者。这个故事很有意思，它生动地展现了魏晋时期对戎职的重视，以及内在精神与外在形象的关系。曹操这位历史上著名的政治家、军事家和诗人，虽然自信且权势显赫，但在面对匈奴使节时，却因为自认为形貌不佳，不足以展示魏国的威严，而选择让崔琰代替自己。这反映了曹操对戎职的重视，同时也揭示了他对自己形象的认识。然而匈奴使节的看法却与曹操不同，他认为真正的英雄不是外表光鲜的人，而是像曹操这样具有内在英雄本色的人。这种看法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汉胡文化之间的差异，同时也揭示了个人认知的差异。换言之，曹操所艳羡的名士风流恰恰不足雄远国，而他的行漏之下那股按捺不住的英雄本色才是震慑匈奴来使的关键。这个故事被放在了戎职开篇的第一条，它告诉我们对戎职的欣赏不能只停留在外观上，更应关注人物内在的精神气质和生命热力。这种形神并茂的理念正是魏晋风度的重要组成部分。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，这种理念对个体的精神追求和审美观念产生了深远的影响。总之，《世说新语》作为一部研究魏晋文化的经典之作，不仅为后人提供了一个展示名士风骨、风度和风流的魅力舞台，也为我们理解那个时代的文化提供了宝贵的资料。感谢您的收听，今天的播讲就到这里，我们下期再见。